人权观察执行长肯尼斯·罗斯在人权报告发布会上表示，2020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克服对中国传统上的经济报复恐惧，对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破坏发声批评。罗斯说
：“Now, when it comes to China, an expanding coalition of governments overcame their traditional fear of economic retaliation to find their voices to criticize.” China's mounting repression, arguably the worst that has been since the murderous crackdown on the Tiananmen Square.
在中国人权上，不但扩大的政府同盟克服了他们对中国传统上的经济报复的恐惧，发声批评中国不断增加的人权迫害。无疑，这是自1989年残暴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以来最恶劣的，全球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日益不满的证据。可以从中国竞选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国席位上看出来。4年前，中国从亚太国家获得了最高的票数，而今年却得到了最少的票数。罗斯认为，更多的国家愿意谴责中国的迫害，是减少中国残暴镇压的最佳方式。拜登可以为这种趋势做出贡献，并且采取更有原则性的更连贯的多层面的方式，加入而不是单边行动，来解决中国的残暴。不过，人权观察对欧盟针对中国人权的回应持批评态度，尤其是去年年末与中国达成投资协定。罗斯表示，如果欧盟在结束新疆强迫劳力的问题上是严肃认真的，他们在同意达成投资协定前应当坚持解决这个问题。2021世界人权报告是人权观察发表的第31份年度报告。这份长达386页的报告很大程度上聚焦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报告在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导语中表示，中国政府的权威主义在2020爆发的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中得到充分展现。当局起初极力掩盖疫情的相关报道，继而在武汉和中国其他地区采取严厉的封城措施。中国政府拒绝国际社会要求对其疫情处理进行独立不受限制的调查，并对感染该病毒丧生者的家属实施监控和骚扰。报告表示，中国当局对人权捍卫者、新闻记者和维权人士采取禁声，对网络言论实行限制，也造成外界难以取得有关中国政府政策与施政的准确信息。不过，在如此威胁之下，仍有少数知名人士公开批评国家主席习近平。企业家任志强撰文称，习近平是剥光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则说，中共已成政治僵尸。报告指出，各国政府、公民社会团体和联合国官员在2020年纷纷表达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严重关注。6月，50位联合国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空前地发出关于中国的联合声明，紧急呼吁持续关注该国人权形势，包括召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会议，以及增设国际机制专责处理该国人权侵害。7月，美国政府对新疆负责迫害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暴行的中国高级官员实施制裁。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有关人权报告记者会上表示，中国过去一年在人权方面的退步令人震惊。他说
It has been an appalling year for human rights. Inside China, we've written more about Xinjiang and the treatment of Uyghurs and Tibetans.We have highlighted the extraordinary crackdown on rights in Hong Kong, where we've even seen.
中国境内的人权状况过去一年令人惊骇，我们对新疆维吾尔人和西藏人受到的迫害着墨更多。 我们尤其对香港对人权的异常的镇压予以突出。我们看到那里极大的人权恶化。自我们六个星期前完成报告中国部分以来，我们对中国全国发生的人权捍卫者被迫害和虐待的情况感到忧虑，尤其是在各国需要更多、更好的独立获取及分享的有关新冠病毒信息的时刻，对吹哨者和公民记者的镇压，向世界凸显了中国人权迫害的后果。最新的世界人权报告将香港问题列为中国人权恶化的首位。报告说，在香港经过2019年长达半年的大规模抗争后，中国政府6月30日实施严苛的国家安全法，是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对港人自由的最猛烈攻击。国际社会需要继续公开地谴责香港剥夺港人的基本权利。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补充表示，人权观察针对香港对人权的迫害，为各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他说
：“It's time for governments to impose targeted individual sanctions on the officials in Beijing and Hong Kong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is law. The world needs to remember that international human
是时候各国政府应当对香港局势负有责任的中港官员进行有针对性的个人制裁。各国需要记住。”国际人权法律在香港是有效的，因为香港是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一部分。同时，我们看到的与中国签订的协议，这些协议必须要有白纸黑字的可执行的对人权的保障。北京很明显的无意遵守以往做出的承诺，接受中国一些不明确的未来的承诺，是对香港、新疆和中国所有为获得人权而奋斗人士的侮辱。报告批评由亲中派议员控制的香港立法会滥用程序，将民主派议员驱除议会，六月通过一部以刑事惩罚不尊重中国国旗行为的法律。报告还批评香港警方全年陆续逮捕大批参加和平抗议的民主派人士，包括支持民主派的媒体大亨黎智英、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和杨森、81岁的大律师李柱铭等。报告谴责中国政府去年6月绕过香港立法会，强行实施港区国安法，剥夺港人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授予警方更多横扫一切的大权，加强管制公民社会与媒体，并且削弱司法监督。香港当局以港版国安法将2019年抗争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视为非法，逮捕学生活动人士、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父子及多名高级主管，取消12名民主派人士参加预定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的资格。报告还批评香港的新闻自由持续恶化，指出公共媒体香港电台六月迫于政治压力停播受欢迎的政治讽刺节目《头条新闻》。七月及八月，纽约时报记者楚百亮和香港自由新闻新任编辑麦顾伦分别遭拒发签证而无法抵港就职。报告再次将新疆列为中国人权恶化的一个主要方面，持续批评中国政府消灭新疆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独特身份认同的行动仍在持续。在新疆，大批少数民族穆斯林持续因身份认同遭到任意激进，其他居民也受到强迫劳动、大规模监控和思想政治灌输。报告说，一月 CNN 调查报道，根据卫星照片发现，超过100座维吾尔传统墓园遭到拆毁。八月 BuzzFeed 同样根据卫星照片研究发现，新疆当局自2017年至今兴建了超过260座巨型拘押设施。报告表示，尽管中国当局在全球公愤后似乎关闭了部分政治教育营并将囚犯释放， 但仍有不明数量的穆斯林纯粹因为身份认同而被拘押或在狱中服刑。中国政府发动严打行动已超过五年，大批维吾尔流亡人士依然得不到有关他们亲属下落的任何讯息。报告特别指出，有些获释的维吾尔囚犯在当局所谓的除贫措施下被强迫到新疆或其他省市的工厂做工。二月，澳大利亚一个智库表示，82家全球品牌的中国代工厂雇佣新疆劳工的条件极为明显，涉及强迫劳动。报告还批评中共当局在藏族地区持续严格限制宗教自由、言论、迁徙和集会自由，不去解决引发民众不满的采矿和地方官员圈地行为，而是采取威胁、恐吓和安保镇压的行动。报告表示，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疫情起初反应迟缓，禁止公布相关信息，低报感染病例，淡化感染严重性，并且否认人际传染的可能性。当局还以传播谣言拘押民众，取缔在网上谈论疫情，阻止媒体报道。律师兼公民记者陈秋实、商人方斌、维权人士张展和其他独立报道武汉疫情的人士，以及搜集保存网上遭官方删除的疫情新闻报道、访谈和个人记述的端点星网站的陈梅、蔡伟及其女友一一遭到当局拘押。北京起初拒绝对病毒的起源进行国际调查的呼吁，并且对发起呼吁的澳大利亚加以报复，大量削减进口牛肉等许多商品和服务，直到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独立调查的决议获得超过120个国家的赞同，北京才允许世卫工作组8月到访，但访问行程并未包括武汉。报告还批评中国当局持续打压人权捍卫者群体，并日益将维权人士的家属作为打击目标。报告还列举了多个人权迫害的实例，包括2019年12月的厦门聚会案，参加聚会的多人被抓捕，人权律师丁家喜仍以煽颠，著名法律维权人士许志勇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押，而许志勇的女友李翘楚二月也遭秘密关押四个月。另外，四川法院以煽动颠覆罪将基督教牧师王怡判刑九年。报道提到艺术家及维权人士王藏三月遭云南当局强迫失踪，三个月后他的妻子王丽琴也因在推特上要求释放王藏而被失踪，家中四个年幼的孩子失去双亲照顾，俩人后来都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六月，江苏法院以煽颠罪将2018年1月被羁押至今的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判刑四年。九月，北京逮捕出版人兼制片人耿潇南及先生秦真，控以非法经营罪，而耿潇南长期支持独立学者及维权人士，并率先声援友人著名法学教授许章润。许章润因发文批评国家主席习近平而于七月被拘留六天。报告批评中国的言论自由持续恶化，当局以寻衅滋事拘捕并起诉多名在网上发文或在私聊信息中批评政府的网民，控告他们散布谣言和侮辱国家领导人等。中国政府持续打压推特中国用户，扩大网络审查体制，清除不符合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在宗教自由上，中国政府在2020年持续推动宗教中国化的措施，目的是确保中共对人民精神生活的宰制，打压家庭教会及其牧师和信众。另外，当局拆除各地清真寺和清真餐厅的阿拉伯文字，并改造全国各地清真寺和宗教地标建筑，使其外观更具中国风格。报告还批评当局对民众展开大规模的监控， 为对抗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巨型科技业者开发出一款名为“健康码”的手机应用程序。这款应用程序使用不明演算法，基于使用者是否到过疫区等多种因素，自动产生三种颜色。颜色的不同影响到使用者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迁徙自由，因为全国各地政府当局都会要求来访民众出示该应用视频。五月，加拿大研究机构公民实验室发现，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对中国境外用户进行监控。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希望提醒外界关注中国政府大规模的监控行为以及对人权的损害。人权观察中国部资深研究员王松莲表示，该组织近期发现了更多的中共当局在新疆大规模监控维吾尔人的证据，尤其是12月披露的一份包含了2000多个维吾尔人的阿克苏名单，并通过深入研究新疆的一个监控平台与这些被关进在教育营的人的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说明了当地穆斯林是如何被大数据监控的。王松莲说，
We have released more evidence of the use of surveillance, particularly in Xinjiang. In December,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Watch released research that focused on.
我们发布了更多的，尤其是在新疆大规模监控的证据。十二月，人权观察公布了一个被拘捕者的名单，叫阿克苏名单。2000多人被拘押的原因详细罗列出来，所有被拘押者都受到一个一体化平台的警示。人权观察去年12月表示，这份题为《一体化平台培训人才名单》的文件是2018年年底从一位匿名新疆人士那里获取，其中包括这些人的名单、性别、收教时间、收教原因、被一体化平台筛选出的批次编号等等。人权观察通过仔细研究阿克苏名单中的各种收教原因，发现了更多被当局视为可疑行为的宗教和日常活动，包括背诵古兰经、穿着宗教服饰、未经官方许可参加朝见、使用翻墙软件和文件传送工具、访问土耳其、阿富汗等敏感国家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被当局视为可疑行为的条件听上去非常笼统，包括社会关系复杂、思想不稳定等等。此外，人权报告的中国部分还对妇女与少女权利、性取向和性别认同、难民和庇护、国际反应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人权问题进行了说明。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